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两个环保组织就江苏省常州市毒地事件提起公益诉讼，1月25号呢被法庭裁定败诉，还要承担将近190万元的诉讼费，而三家污染企业却毫发无损。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涉案土地环境污染修复工作已经实行，原诉方的诉讼目的已经逐步实现，令人啼笑皆非。环保人士批评当局将环境维稳扩展到法庭，并借巨额诉讼费打压环保组织。从风沙穹顶之下到不可描述的自然现象，中国当局为什么如此惧怕？皆是监管不力对于环境的破坏呢？动用司法系统压制公民环保诉求，是不是只能起到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效果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好。
你好。
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胡佳先生好。
主持人好，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提出问题。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呢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江苏省常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环保组织被裁定败诉，还要承担巨额诉讼费。就连新京报和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都看不下去了。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请教我们演播室的嘉宾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判决？
这个判决在我看来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今年中国当局准备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特别是环保方面的民间的诉求要进行严厉的打压。大家知道在2015年1月1号，中国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很多人士认为这下子环境保护有法可依了，可以有很多组织可以去起诉污染环境的单位或者个人或者怎么样一个情况，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但是从目前这个情况看来，环保情况非常形势非常令人不安，而且是非常严峻的。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基本背景，在这里我们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先生，他提出要对司法独立亮剑，也就是反对司法独立。作为一个最高法院院长反对司法独立，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怪异的，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但是这个是表明了中国当局现在今年要准备不顾过去的一切，所说的话，所谓依法治国，就要严厉的、公开的，而且明目张胆的打击各种比较大家希望能够按法依法来进行诉讼的组织，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令人不安的信号。
好的，那么胡佳先生，您在中国一定更关心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项判决呢？
其实就是刚才陈先生也说过嘛，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新环保法实施，建立这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是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对破坏环境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呢提起公益诉讼。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是一个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没法治的国家。虽然说2015年被称为环境公益诉讼元年，但是实际上700多个符合主体条件的就是环境组织只有9家提起过诉讼。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呢，其实比那个更为就是严峻的，就是说敢于提起诉讼、有这个主体资格同时有这个能力去提起诉讼的环保组织受到了这个法院系统很明确的打压。这种判决的话，其实就是党为大局服务的一种判决了。就是小的事件它可以还某种程度上讲法律，但大的事件上的话它要讲政治。什么叫讲政治？就是党说这么办就这么办，你怎么着吧。这样因为这个 判决中吧，因为这个就是说独立事件，就常州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它其实不仅仅是那三家化工企业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造成了这种污染，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方就是政府的监管不力。
嗯，
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尊重就是社会公众的健康权和知情权，造成了这块独地的产生。而且在这个独地产生之后的话，这个土地受让给了政府，那政府其实是受益方。在这受益方之后的话，他又把这个土地比如说建成了这个外国语学校啊，这样的组织，就是这样的这种用于教育的这样的功用，他肯定在这里边收有了很多的这种收益。那么产生的后果，就是对那些孩子们产生的后果，其实政府某种程度上应该担负相当重的这个比重。他这个判决实际上不仅是给三个污染企业免责，最重要的是给政府免责。
嗯，好的，看来呢，社会舆论和我们嘉宾都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呢，这次判决主要是为政府护短。但是判决书认为，他说涉案土地的污染呢是几十年工业发展的累积结果，而原告并没有能够提出可以清晰界定被告所需承担多少责任的证据，这可能是法庭判决原告败诉的一个主要依据。那么陈先生，您怎么看法庭的这个依据？
法庭这个依据看起来呢，现在有些技术官僚啊，现在中国执政的是企图在找到一些法律上的根据，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上的根据是不足的，不足以维护他们的这个判决的。因为大家知道，我根据有些虽然是我没有全文看到他们那个判决书，但是根据有些报道，中央电视台的环保数据就是和常州市的环保数据公布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而且国家环保局和以及江苏省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他们调查的结果，那个鲁苯超标有近十万倍，超过标准有近十万倍，这个和常州市的公布的也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是非常严重。而且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2800名的师生，就是那个常州外国语学校，2015年搬迁来以后，半年以后就有近500名身体产生各种各样的异常状态，所有这些证据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再说，他说涉案土地的污染是几十年工业发展的累积结果，而原告没有提出可以清晰界定的这个东西。我想要说，如原告他提出来的是现在你们现在这几家企业包括政府的监管的不力造成了这个污染状况，现在一个状况的污染数据是存在的，这个是个事实。至于你说是过去可能就有怎么怎么的，你几十年工业发展结果，你这个被告这边提出了你刚刚搬迁过工厂来的时候那个地土地的原初状况的数据没有，也没有提出嘛，对不对？那个原初状况，而且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现在这么高的超标和其他的不是在这个周围的土地的这样大的差别，我们合理的推断是因为你三个企业迁进来了以后监管不力，然后造成了问题，这是个合理的推断。因为大家两方面都没有原初的没有搬迁过来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当时这块土地和周围的到处的土地平均起来的污染程度是一样的，但是你现在超出了这么多，很明显的就是你三家企业的责任了，所以这是个合理的推断。
好的，那么胡家先生，您觉得法庭判决的那个依据，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依据合理吗？
实际上这个案件的话，就是在去年教育部督导组还有这个环保局国家环保部做过这个联合的调查，确认那里的确是存在问题的。这点上的话，就是说从调查官方的调查结果来，已经认定那个地方是存在这个有毒的这个土壤，那么就是那三家企业造成的。不管你长期积累为 GDP 至上的这种就是做法是就是当年是怎么一个就是好像是具备着这种压倒一切的这种合法性，但是现在来讲它确实是造成了这种损害了。而且现在所谓的就是说他们不支持环保组织的这个诉讼的这个还有一个理由，他是说那些问题已经初步得不到解决了。我觉得他这个用词就作为法律上面他就欠缺基本的严谨。
嗯，
什么叫初步？是得到解决了吗？解决就是解决，没解决就是没解决，没有所谓初步解决。 这样。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仍然是还有这个问题的，就好像现在就是当地的情况是这样，已经种了树和草，但是那边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那些树木正在死亡。家长们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树不会说话，但可以它可以死给人看。这就是生命都是一样的，环保是人的大健康的问题，树木不适合待的地方，那些孩子们，那些鲜活的那个处于成长中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可能适合呢？所以说这个判决，这个法律方面病的判决是罔顾事实的。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还有网友，他们希望呢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首先新疆的黄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就是环境污染事件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美国之音上也没看到此事的有关详情，不敢妄议。不过我知道，就我生活的周边环境，比起20年前，现在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你居住地的前后左右，连头顶上空，都被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所包围，因为连上厕所大小便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已经到这种程度，已经到这种污染企业可以继续逍遥自在，反正老百姓管不了。政府环保部门为了经济治疗，睁只眼闭只眼。这就是中国发展经济所付出的破坏环境的代价。连
新疆的黄先生，
起诉都败诉了，说环境维稳的另一层含义，我想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老百姓胳膊拧不过大腿，打官司的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我想必输无疑。再见。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具体情况这个就是案件我也不了解，但是就是我谈一下。他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中共可能就害怕他这个一个案件啊，如果是假设是胜诉了，他可能会形成骨牌效应啊。他现在强调的是政治安全，防护强调政治安全，这个的中共的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他发生骨牌效应、排山倒海的压力，他肯定是受不了的。我就谈这么多。
好的，谢谢。下一位，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中国政府应该说。还是意识到这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啊，像金山银山，什么要绿水青山，但是实际上触及到这个环境问题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情绪啊，就是不喜欢批评。你像有个中国有个有名的演员，就是我骄傲的名言，他知道骄傲使人落后吗？知道欺人进步吗？就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
好，
听听批评的声音，骄傲不会使人进步的。
好，
谢
谢
您，
谢谢河北张先生。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舆论最不满意的就是法庭判定败诉的原告呢，不但败诉，而且还需要缴纳将近190万元的诉讼费。新京报指出，环境公益诉讼天价受理天价这个受理费的这个现象呢，就再次暴露出环境公益诉讼的这个制度缺失。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个诉讼费合理吗？
我想这个诉讼费实际上就是给所有的公益组织要进行选环境保护的，给他一个杀鸡儆猴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你们不能再闹了，这种事情我中共今年我要特别的彻底的维稳。我们今年面临的众多的问题，包括国内的经济大幅度下滑，包括国际上的压力，美国换了总统等等等等，我想这个是他是给出这个信号，用我这两个起诉的组织，有一个是我都比较熟悉的，叫自然之友，梁松建先生创立的，梁松建先生我过去也认识，另外还中间还有很多人我都比较认识，他们是并没有这么高的财政能力的，都是一些民间的自发的那个环保组织。所以说用这样的方式来警告所有的潜在的可能再提出任何环境诉讼的或者什么诉讼的这样一些组织，你们听好了，如果说你们做事情的话，你们最后自己不仅不能得到你的目的，而且还会遇到你们根本承担不起的罚款。这是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想中共。
好的，那么胡佳先生，天价诉讼费给公益组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不满呢？
首先呢，公益组织顾名思义，它就是非盈利组织，它不是靠它的这个工作能够赚到利润的，它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以公众的利益为目的。那么自然之友呢，1994年3月31日创立，我是在他创立之后的 第三年吧，就是1996年加入的自然之友，也算是那里的老会员了。这样，那么我知道自然之友到现在来讲的话，许多的这个资源仍然是来自于，比如说捐赠，然后呢有一些和企业合作的公益项目的基金。实际上，自然之友作为中国最大、实力最强、专业性这个最佳的民间环保组织，它仍然是非常在资源上仍然是非常薄弱的。这种天价的这种诉讼费用，其实自然只有在前期关于那个地方的调查，然后呢律师费啊，已经支付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成本。那么如果再面临这样的就是说就近乎于惩罚性的这种费用的话，那么对自然只有将会造成相当大的这个重创。很显然当局是用这个来组织就是说其他的民间组织再发起类似的诉讼。
好的，那么现在一些网友也要发表看法和提出问题。首先呢，这位姓赵的网友他这样说，说环保公益诉讼是仿效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一个有益尝试，但是从实施效果上来看呢，却是东施效颦。在没有司法独立、党管司法的背景下，政治利益的考量永远会凌驾于司法公正和个案正义之上。那么请问，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的败诉，环境公益诉讼是否还能在艰难中继续前行？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当局才能允许控方胜诉呢？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位网友呢，姓王。这位姓王的网友说，这次环保被维稳了，就是中共向全天下宣告，中共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中共造成的。之前呢，还能把责任推给经济建设的一些企业，但这一次恐怕是不小心露出真相了。这位姓张的网友说，政治污染和司法污染呢，才是中国环境污染的总根源。好，我们就请陈贵德先生，您先回应一下这些网友的。
刚才这些网友，我想他们都说得比较清楚了，我非常同意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是不是健全、是不是独立的问题。现在，如果大家可能在年初前一段时间，去年年底还比较不理解，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来对司法独立亮剑？我想通过这个案子大家可以理解了。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共已经是彻底的不需要用一些遮羞布来做任何法律上的姿态了，他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必须按照党的意志办的。就是说这个案件已经清清楚楚的明确的表示了现在中国的司法环境有多么严重、多么糟糕这种情况。
好的，那么北京的胡佳先生，刚才呢一位网友呢他问，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的这个败诉，那么环境公益诉讼是否今后还能够继续进行？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当局才可能让这个控方胜诉呢？那胡佳先生您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我觉得作为自然之友而言，我只是他普通会员，我这个不代表自然之友的那个官方的那种说法。自然之友一直是一个致力于环境教育、环境倡导的组织，在很多的阻力下，他一直是屡战屡败。在1月25号那个判决下来当天，自然之友就开始着手进行上诉。你知道他为什么选大年28进行这个判决吗？那其实就是要降低你的这个就是媒体的关注度，
对，
同时的话给你的上诉15天的上诉期设置有形的障碍。但是自然之友在2月9号之前肯定会提出上诉的。自然之友在内部就是搞的那个投票，51%的人坚持上诉，表达放弃的只占7%。所以我觉得那位网友完全不必那么悲观，在这件事情上自然之友会一直坚持下去，对这个就是说要求取一个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不管他怎么判决，让公众有一定的知情权，就社会舆论要关注就是现在的司法干预这个环境诉讼的问题，它也是有它相关的价值的。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江苏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喂，
请讲。
主持人新年好。
新年好。
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案子，我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前面这个学校石化工厂，这个不用问的是肯定有毒的，而且 某些的官方环保机构也认可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和这个司法的地方政府的利益和司法利益的冲突。那么我觉得我倒不是那么很悲观啊，因为它只要不牵扯到很严重的政治问题的话，我觉得中央和地方的司法部门的冲突，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影响比较大的话，我觉得中央应该会干预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而且前面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而且也认为这个地方是有毒的，所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吧。
好的，谢谢。
但是这个确实是存在的一个司法不独立的问题。
好，
确实是存在的。
谢谢江苏的张先生。下一位，山东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
嗯，
我想谈一下，就是这个环境公益诉讼虽然败诉了，我想应该鼓励他们，因为这环那个以前这个环境部与那个文化大革命冤家错案，他为什么先和他里面的工资偏低绕过他们呢？因为你现在你环境已经出了问题了，
嗯，
你们为什么不管呢？
好的，
司法他们是共产党自己的，我想他们不可能支持这个公益环境诉讼的。
好，谢谢。
这个路很难走，但是我支持他们。
好，谢谢，谢谢山东李先生。我们现在把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也一并在这里讲一下吧。这位姓王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说，现在的环保局非常腐败，环保局油水很大，环保局现在根本就不管环保，基本上就是在受贿，甚至在索贿，只要给环保局送钱到位，怎么都不会出事。那还是这位姓王的网友，他说呢，中国环保问题的另一个结症啊。这个可能是这位网友提出来一个新的角度，他说中国环保问题的另一个结症呢，就是大部分企业如果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就根本不会盈利了，那么各种课捐杂税太重，而且实体经济整体利润呢也低下。这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请问陈博士，公民维权对于权贵百害无一利，但是环保维权实质上呢是对中国权贵百利而有一害，因为环境污染不分对象，那为什么还会被权贵阻挠呢？陈先生
呀，我想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有些时候我首先要说，我非常钦佩国内的在第一线的，例如像自然之友等等这些公益组织，他们做的艰难曲折的非常的艰难的一些奋斗，而且我觉得也是有效果的，对于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提高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都有作用，而且让国际社会大家知道的更多都是非常有作用，给官方施加压力。刚才说到了，就是说有些网友谈到，刚才那位网友谈到，他说为什么这个环保这个问题对官方本身它也是，如果是环境好了，对它本身也是有益处，但是当然对它也有害处，就是说所谓不稳啊，会影响到它政权的稳定性啊等等。他说为什么他们不在这两者期间为什么不取对自己有利的一点？我想这个可能是和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判得这么重和往常的不同，就是目前今年的特殊的年代有关系。中共现在今年特别的，我们知道各方面的收紧了，包括在对人权方面的压制，对环境保护公益组织的压制，这等等都是一个现象，表明上面和今年的这个处置的政策方针和往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今年是把这个做成更加权重的因素，而把环境啊这些都是放在非常次要的一边的。他认为已经影响到整个的政权的所谓的政治安全等等等等。我想这个是，也许将来如果形势缓和了，也许他会让一点步，说不定。但是目前的情况，我们看得出来，今年的状况是非常的严峻的。
好的，那么这位叫李白，字一日，这位网友啊，名字很怪，但是网友提出的问题或和做出的这个评论呢却很深刻。他说虽然环保组织失败了，但是却表明组织者们的权力意识在觉醒。我觉得失败只是一个状态，如果组织者们坚持不懈，一定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这类事情是正常的，但是成功不是一次可以实现的，希望组织者们可以继续坚持。北京的胡佳先生，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评论？
就是民间组织的发展就是以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在环境方面的危机感和在环境方面的责任感，然后聚集在一起的。 民间组织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是责任。而且民间组织它有更强的专业性，这样在与这些污染企业的在法庭上的对抗中的话，其实它比普通的公民还是有更大的这个力量的，所以它也愿意去肩负起这个责任。当然民间组织的承压能力也需要社会公众、社会舆论，也包括其实一些环保部门的支持。因为很显然就是说在政府方面的话，它有 GDP 之上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在民间的这个机构上，它会采取各种形式的打压，包括骚扰。
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们都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环境维稳是这种司法判决的一个背后的逻辑。那么这种司法逻辑对于中国环境的影响，这个有关当局考虑过吗？我就是说呢，如此打压环保意识和环保组织，那会不会进一步加重中国已经恶化不堪的这样一个环境问题呢？这个陈先生，您先发表看法。
他这个环境维稳呢，这个思路我想是中共一贯的思路。基本上我想他这个想法是这样，中国这个社会他认为是面临着非常多的危机，对于包括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最在乎的是所谓的政权危机、政治危机。他们采取的办法就像对于一个高压锅一样的，所有的气孔阀门如果发现了一个马上堵上，发现一个马上堵上，任何的包括环保这种小的在一般人看来不是这么严重的阀口，他都要堵上。这个问题就是说看起来它是比那个冒了气出来似乎看见了更稳定，但是它在这个里面那个锅里面积累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我想这个是他们可能不愿意见的，但是必然会发生的。如果是你把所有的阀门都堵住了，都贴上去了，都堵死了，最后可能就是发生的是大爆炸。所以我想他这个没有长远眼光，但是他以现在也是不得不这么做，他为了维护眼前的所谓统治利益，我想这个是没有远见的政治家的一个做法，而且将来恐怕对他们来说是会遭到更大的损害。
那么胡佳先生，您认为这次司法判决对中国环境保护、对中国已经恶化的这个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判决它跟维稳的确是有内在关系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江苏省，因为这常州是江苏的嘛，常州连云港曾经发生过反核，就反核废料的处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而且有许多的特警啊，这个公安啊，到那里进行血腥的镇压，这样的。所以在江苏省这个范围内的话，他对任何形式的环境保护方面的诉讼都是采取一种假想敌的态度，这种就是排斥的这样态度。而且我们也知道去年的那个事件其实跟习近平本人也有关系，就是说他和国外的这个关于核废料处理是他签订的这方面的东西嘛，这样。所以说在每年环境保护方面就是受害者发起的这种叫群体性事件，每年以就是有差不多20%左右的速度增长的这个情况下，中共把环境群体性事件作为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现在雾霾的这个情况已经成为就是说全民都会蒙受这种压力的这个一种就是说环污染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尤其怕发生以环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造成其他的这种就是说社会动荡，然后呢公民上街，这样的话影响到他的政权安全，尤其在今年是19大的这种就是政治高峰年嘛。
好的，那么一位呢叫 AK 的网友他发来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环境污染问题被放大了，其实没那么严重啊，他说一点点污染呢西方国家也经历过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呢，说中国当局考虑的主要是大局，从大局考量，社会稳定的效益肯定要大于环境保护的效益。那么我们来请两位嘉宾谈谈这种说法，结合刚才 AK 这位网友发来的评论，陈先生您怎么看？
对，关于环境保护包括在国际上是有各种争论，而且有些人就不承认环境是有这么大的危害。就包括一般来说是保守主义者比较赞成，就是说这个环境保护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一般所谓的自由派的比较的认为它有科学根据， 我还是比较赞成科学方面，它已经跟现在有很多数据了，包括气候变暖了，包括环境保这个东西。但是这关键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在这里，中国的问题在于刚才有网友已经有一个前面有一个网友已经说这个，他说现在中共的这个所谓的 GDP 压力，中经济增长的压力对他也是非常大的。如果是说环境那个保护的这个条例要是太严厉了，会影响到所谓的 GDP 经济发展，有可能是。有可能会影响，问题就在于这个整个的涉及到中国的整体的改革的思路，整个的整体改革，如果是你整个的措施没有跟上，没有一个全盘的那个协调的考虑的话，那是某一方面，而且这个经济改革它如果放缓，我想我们牺牲一些经济改革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恐怕是有意义的，但是恐怕对中国当局来说，他认为经济改革的速度慢了的话，涉及到他的政治安全了，所以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考虑的结果。我想这一点是恐怕将来还会引起更多的争论的。
好的，那么北京胡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人说呢，社会稳定的效益肯定要大于环境保护，所以呢法庭的这个判决也无可厚非。那胡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想说就是说环境保护到底是个什么概念的东西。地球哪怕处于冰河期，哪怕就是说因为那个核冬天就是人类毁灭了，但地球依然存在。所以说环境的保护实际是让人生活的更有福祉，更加安全，这是一个人最低的，就是说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最低的一种要求了。雾霾你说这个问题不严重吗？你的孩子没有每天呼吸这种空气，你难道心里边感觉到不紧张吗？这样的，所以说受害者不是一个小的群体，不是个别的人，不是一个个别的地区，而是整个的这个社会，整个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东西，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绝没有说所谓发展就压倒这个。而且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唯一 GDP 至上其实是跟中国是一个非民选的社会，那么那些官员都要向上负责，他们的官位他们乌纱帽如何越做越大，就是在拼数字，拼这个GDP发展的速度，这样的，所以他可以罔顾其他人利益，他不管他任后巨浪滔天，只要他把在他任上这一念把数字加大就可以，但是他留下的后患是无穷的。
好的，其实呢我们已经看到环境问题呢已经成为人心不满啊，中国社会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了，这一点难道中国当局看不出来吗？
有人已经，实际上我想他们也慢慢的注意到这一点了，更要看得出来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有人已经提到雾霾革命的问题了。
对啊，
因为雾霾这个问题千千万万的人包括中共高官你都要受到了，而且是雾霾是越来越严重，他们现在想把雾霾说成是一个什么自然现象，现在已经成了笑话，而且成了大家耻笑的对象。我想所有的这些恐怕他们都是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所谓雾霾革命，我现在已经注意到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问题了。如果到了某种临界点的时候，到了大家都不能忍受，甚至一般的官僚阶层都不能忍受这个的话，影响到所有的人的生活基本的生命状况的话，恐怕到时候发生重大的不稳，比他这个所谓的现在的维稳还要厉害的多的现象会发生出来。
好的，那么也请北京的胡佳先生发表一点看法，就是说即便是从司法维稳这个角度，好像当局也不应该这样判决，因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都看出来，就是说呢这个现在人心不满，对于环境恶化的这个人心不满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影响社会稳定一个重要因素了。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当权者的一种短视吧，这样的，其实在中国它是一个扭曲的这样的一种体制之下，往往呢就是比如说环境保护部门，他们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们也想推进这个，也想，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跟民间组织有关的部门，他们也想要让这个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发展，然后呢分担政府的压力，但是往往人性受到党性的压制，而在中国最落后最为这个而且又掌握最大的这种就是力量的，却是那些维稳部门，就包括其实这个广义来讲的话，包括笔杆子刀把子和枪杆子这些就是说中共统治利基的这几个工具，在他们的眼里的话，任何对于就是因为环境已爆发的不满肯定要 就是说求助于政府，或者说在这里边就暴露出了政府的监管的责任，以及政府有些时候他就是这些问题的制造者。那么他只要是有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方向产生，那么他们一概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不给你解决问题，我只把你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这是一贯的思路。这个过程就是整个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在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的问题的产生发展，然后呢变化到最后产生结果的这个过程之中。其实这个过程也同样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样在推，就从另一个侧面在推动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是让很多的人放弃对这个体制的那种虚假的希望，而站出来就是就采取那种公民的行动，而且将来会有这种就是群体性的行动，这里边也很有可能是由环境方面问题引发的中国的变革。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一分钟左右，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这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那些关于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者的案子呢，大部分国人还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但环境关系到每一个人，我们再也不能抱着我乖乖听话就能过得好的态度来逆来顺受了。另外一位呢叫 Richmond 李，这位网友说整个国家都是党领导下的各种机构，环保败诉的实质呢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如果民间机构还能够战胜官方政府，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也是不可能的，执政为民总不能变成执政害民吧。我们现在时间剩下还有大概半分钟的时间，我就请嘉宾我就请演播室嘉宾陈博士来回应一下。
我想现在看到了这些网友的这些评论，我想大家都其实对问题都基本上认识清楚，这中间的功劳也包括很多公益组织，包括公自然自由这些公民组织多年来二三十年来的坚持分不开的，所以这些基本的认识出现了，我想对中国的整个的环境保护都会有推进的作用。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和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的电话以及发来的评论和问题，请登录美国之音或 YouTube 网站浏览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感谢陈奎德和胡佳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言论，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马蒂斯访问韩国，萨德入韩势在必行，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好，我是许波，祝大家晚安。